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台北再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薇薇。早安早安，今天是礼拜四，准备好迎接美好的一天了吗？就算没准备好，美好的一天也已经来咯。
经过沿海的公路，越过漫漫河流，一起去兜风环游，时间它不会停留，把我每个路口能牵手任性到以后，我们一起抵达远方，世界尽头你在就够，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六月日落，再一起七月的流星，八月温柔，只愿把
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陈华的歌曲。现在时间呢，早上的8:05喽。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每天平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早上要做些什么啊？好好吃早餐哦。好好爬起来比较重要啊，然后不要太仓促哦。太仓促的话，你出门啊，可能这个路上安全也要注意。如果时间压缩得很紧哦，有的时候哦，你一个这个过马路啊不注意啊，容易造成一些危险。那开车骑车的朋友当然也是哦。有些人也会在早上进行一些固定的运动，例如说你比较早起，可能会先去运动，然后家里面呢冲个澡，稍微整理一下再出门，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习惯哦。有这个跨国团队研究发现呢，如果你采取的运动是单次的运动，其实可以促进大脑的认知功能，并且对于各个年龄层呢都是有帮助的哦。最好的选择是多模式的和运动，并且运动时间持续20分钟，效益是最大的。大家都知道运动对身体有好处，那这个研究呢是更具体的去研究了到底要运动多久，然后运动什么运动会是最好的。首先就像刚刚讲哦，你的运动哦，不管是增强体魄也健脑，就是帮助你的大脑运作哦。因为大脑的认知功能啊会影响学习啊、学业成就、工作并生产力哦，也有助于预防延迟认知的一个退化，所以健身确实有好处的。以前的一些运动指引是说我们要循环的运动嘛，每周固定运动，像是每周运动达到150分钟以上，但是很多人就是没时间，或者是就觉得没有毅力。所以这个团队研究的就是，如果运动时间更短呢，会不会其实已经有足够的效益，也许会让大家更愿意的去运动。想到每天都要运动你就不想做嘛，那如果只运动一次，例如说一周一次、一周两次比较少的话，它的效益大概如何呢？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哦，只要能让你的心跳增加，即便是单次性的运动，并不是养成习惯的规律运动，都能促进大脑前额叶的活化，增加神经元之间的连结跟强化，也就是促进你的大脑认知功能，对于提升注意力啊、执行功能的效益是会提高的。你运动后的效益会大于运动当中，所以就算你做不了每天都运动，你至少做一次运动都可以带来好处。那对于不同年龄层来讲哦，最有帮助的是在青少年的阶段。青少年阶段做单次运动的效果是最好的。那要做哪些运动呢？刚刚讲是混合运动哦，间歇的一个训练，也就是哦，你用中高强度的间歇训练效益比较大。如果你只做一样哦，例如说单纯只做有氧或单纯做阻力健身，效果就没这么好。最好是可以做混合型的。所以哦，刚刚说20分钟嘛，运动20分钟，你可以设计这20分钟有什么，然后要是混合的运动哦。当然你说我不想混合，只想单纯做有氧可不可以，也行啦。但是如果提高效益的话，就是要做混合的形态。所以刚刚讲20分钟，你可以有一些是有氧的，有一些是比较激的，去做一些规划，或者选你喜欢的项目混搭一下哦，效果会比较好。就算单纯只做有氧哦，每分钟心跳在120到130下，或者是两侧脉搏10秒钟呢可以达到20到25下，都已经算是中等强度了。这个就是一个不错的运动形态，大家可以试试看哦。有时候推荐大家循环的运动啊，或者是规律的运动是蛮不错的，可是执行起来比较累。那我们先尝试做单次的运动，一次就好了。然后刚刚讲到20分钟混合的运动，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哦。提供给大家健康相关的资讯哦，跟运动有关的消息。我们在今天的台北在飞跃呢，也让大家稍微轻松一下，听听怀旧歌曲。最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有安排一个很怀旧的单元哦，叫做那些年我们听的歌。透过我们正声主持人的一些介绍，了解一些资深的歌手，他们过往呢跟正声是有很密切的关联的，包含他们出道啊，甚至呢 成为一代歌王歌后的背后，正声呢都是幕后推手。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歌手呢是黄西田，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星光熠熠，掌声响起，悠扬的旋律吟唱出岁月的美丽。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黄西田有演艺圈永远的小朋友之称，民国53年出道，原本只是装潢工程学徒的他，工作中经常跟着广播音乐哼哼唱唱，加上歌声很像当年当红歌星黄三元，于是同事就帮他报名参加正声高雄台所举办的歌唱比赛，从此开启了黄西田精彩的演艺人生。从来没有比赛经验的黄西田，比赛当天到了现场准备试唱。只有16岁的他个子又小，看起来更年轻，并不符合比赛资格。即使拿出比赛通知信和身份证，仍然被赶出会场。后来和黄西田同乡的正声高雄台主持人帮他出面和主办单位情商，才破例让年龄不足的黄西田参加比赛。舞台上的黄西田因为歌声和歌手黄三元极为相似，一开口演唱就惊艳全场，造成轰动。即使因为年龄不符合比赛资格，无法进入前三名，却也获得了到台南参加总决赛的机会，而这成为他演艺之路的重要转捩点。
不管隔壁产生土味，所以要来再会啦，趁着机会趁着机会，火车载阮袂去哦。总是交代彼个心爱小姑娘，叫伊免担忧。来去都市那趁有钱，我会转来哟，小小蹦蹦想蹦蹦点车来，摇来摇去，也摇到台南。
比赛过后，黄西田发行了几张唱片，但初期并不顺利，知名度不够，销量也一般。幸好正声电台的陈瑞昌老师非常识才，带着他到各大电台请主持人播放他的音乐，让更多人听见他声音，也渐渐打开了知名度。歌声受到欢迎后，电影圈也开始注意到这位年轻歌手。民国53年，他在电影《天下一大笑》中饰演一名驻唱歌手，2年后更在电影《梦到台北》中担当演出男主角，开启了另一条影视之路。
一时阵不知怎样，悲伤珠泪滴。虽然是男女立志，虽然是男女立志，犹原心稀微。
从歌手身份出发，一路跨足电影、电视、主持，成为一位全方位艺人。回首过去，黄西田说，感谢正声指引这条歌唱之路，让他有机会踏入演艺圈，获得今天的成绩，将欢乐与歌声分享给大家。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到的是人哦，玉轩跟大家介绍的黄西田。正生哦，是一个资历非常深远的资深电台，75岁了，今年75岁了，所以我们陆陆续续有很多活动，然后也有很多怀旧的主题，带着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呢重新的去认识正生。很多时候我们听众朋友说比我还要更认识正生呢，因为大家的资历比我再更深一点点，所以呢可能从小听到他，从年轻啊听到都当爷爷奶奶的都有诶，哇，大家真的很喜欢正生哦。我们有许多精彩活动呢，也邀请大家持续的来参加。稍作休息哦，稍后马上回到台北再飞跃，我们听听好歌曲。下段节目呢也有精彩访谈。
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感觉，让我不断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如果真的有一天爱情理想会实现，我会加倍努力好好对你，永远不改变。轻轻在你耳边对你说，对你说，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依然陪着你。我想你，想着你，不管有多么的苦。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活力拥抱梦想，
活力梦想家。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薇薇。今天跟大家分享世人谈判课哦，在书里面啊，稍微先把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人的这个性格或者是应对方式，分成了五种动物。那当然不代表大家一定会是其中某种动物，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稍微了解说，诶，如果我遇到什么样类型的人，或者是我自己是什么性格的人，我应该如何来应对，为大家在沟通啊互动当中找到一些方法。邀请到吴唐律师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唐律师。
我们聊到那个五种动物啊，我当初在看的时候觉得很可爱哦。先跟大家分享那五种动物，一个是狮子、绵羊、鸵鸟、狐狸跟猫头鹰。单纯先从那个大家看到那个五个动物的形象，很多人就感觉脑中可能已经蛮有画面，就说感觉周边有什么同事啊或长官是什么，
开始自行带路。
对对对，因为这五个动物的那个外在的形象啊，或者是给人的那个感觉哦，是算蛮鲜明的。
对，
诶，想问问看吴唐律师，我们刚刚讲说分成五种物，但你也提过说这不是完全就是大家都可以对号入座的嘛，
对对对对，
那怎么还挑出大概这五个区别呢？
好的，其实在谈判里面哈，大家就是最主要的就两个要素构成嘛，give and take， 不是给就是要。对，那用这两个要素来开展二维维度，然后你就会发现说，诶，有些人就是一直要不给
哦，
那就是比较阿爸型的，然后我就把它定位成狮子。狮子是不是就是我是王，大家都得听我的。对，那他的相反呢，就是一直给不敢要
哦。
哦，那大家会觉得说，诶，这就不是谈判啊，你一直给你也不用谈啊，人家跟你要你一直给。可是这个我把它定位成绵羊哈。那可是你知道吗，在实际上的谈判的情境里面，有时候你遇到真狮子，你要假扮成一只假绵羊
哦。
这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想要跟真狮子起直接的冲突。好，之所以为狮子，他可能是因为他的资源够多，他市场地位很高，他说了算。那你又很需要他的资源，好，那你不能得一头狮子啊，你不可以跟他硬碰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只好收起自己原来的性格，来扮演一只温驯的绵羊。对，那比较折中的，会愿意给也愿意要的哦，通常我们最常听到的，好啦，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我们双方各退一步，就不要再吵了啊，找一个 solution， 这种是很典型的妥协型的。那定位成狐狸，狐狸怎么样？他会计算，他懂谋略，对，他成本效益他会做出分析来。那另外一种是比较我们遇到的话会比较伤脑筋的，有些人遇到事情就躲起来，
最好你不要来找我，
你不要来烦我，拜托。问题他会自动解决啊，他不给你任何 solution， 他也不会跟你要任何东西，他纯粹就是躲起来让你找不到人。那这一种我把它定位成鸵鸟。他遇到问题他就把头埋在沙子里。对，那最后一种呢，我觉得是最有智慧的，就是他肯给也敢要，但是他跟你要的方式呢，他不是以占你便宜的方式啊，而是说，好，我知道我是一，你是一，可是你想要变成 1.5， 我也想要变成 1.5， 那这多出来的 0.5，我没有想要从你身上拿，我们不如一起把我们的这一块饼做大，我们把它做到从2做到3好不好？等于说多出来的 0.5 是从外面原本还不属于原来这块饼的部分，我们把它长大，然后向外面各自再增加 0.5， 我们一起共好。那这一种有智慧的谈判者，我把它定位成猫头鹰。
这五种哦，大家先这样子粗浅认识的时候，很多人讲说，哎呀，可是我生活周遭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多有智慧的人，多半要不就是鸵鸟，要不然就是狮子。
我可以讲到一个重点哈，其实猫头鹰要扮演一只猫头鹰的前提，它是有前提的哈，是你的对手也要是一只猫头鹰
哦
啊，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先决要件，就是我们谈判的这个利益呢，这块饼呢是可以被做大的哈。如果这个谈判利益是属于零 合利益。什么叫做零和利益？就是饼就是这么大，
嗯，
那这一块饼不是我的就是你的，
嗯，
有时候我们常遇到这种状况，比如说选举，好，是县市长选举，
嗯，
县市长是不是只能一个人？
对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了。
对，那这种就是这个局就是很典型的零和利益的局，那真的没有办法共好、嗯、啊，不可能我们一起选市长，我们一起当市长，没有这种、嗯、这种可能。
嗯，
所以说怎么样，只好争啊，
嗯，
没有扮演猫头鹰的机会
啊、哦，
所以你就看到两只狮子，
嗯，
对。
感觉现在大家去思考一下，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现在脑中就在回顾啊，感觉我的那个职场当中啊，我的办公桌周遭啊，那个
一堆狮子嘛。
对，我觉得这应该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也回顾到说，实际上在工作场域当中，嗯、因为所谓资源有限嘛，
对，
所以就算一开始是很猫头鹰，或是自己也是有一些想法跟计划的人，他在某一刻也会觉得我应该要像狮子一样，不然我可能权益会受损，我可能。争不过别人、嗯、所以久而久之好像在一个比较狭隘的职场环境当中就发现哎呀大家都像狮子一样
是微微也讲到一个很有趣的这个状况啊我们在有没有听过 Game Theory 赛、
嗯、
局理论赛、嗯、局理论其实里面有一个 model 我觉得很有趣叫做囚犯困境、
哦、
啊两个囚犯呢都被抓了那、被抓到不同的这个隔离审讯嘛哈、
嗯、
那假设囚犯 A 跟囚犯 B 这两个呢只要任何一方出卖对方、
哦、
啊然后自己坚称自己是无罪的话那他就可以无罪开释
嗯
啊但是如果两个人都指责对方然后都把对方卖掉的话呢那他们一起受苦、
哦、
啊一起受刑受罚但是呢如果两个都闭嘴
嗯，
我不会出卖你，
你也不出卖
你也不出卖我哇，那就是两个得到最好的结果。
嗯，
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
哦，
你猜猜，微微，我们遇到这种状况，大部分的人，假设你是囚犯 A 或是囚犯 B，
嗯，
你会在想什么？
我感觉。按的几率应该要先出卖对方嘛，顶多就两个人一起死。
对，顶多两个人一起死了，然后死的那个刑期可能不长不短，我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我一心要保护他，他却选择出卖我的话，那我的刑期就变很长很长，
还、嗯、不值得。
对，所以你说在现实生活中，就算你的起心动念，你曾经有共好、
嗯，
但是你都会害怕说，那如果我想要为对方好的这个出发点，最后反而这个一片好意被对方糟蹋了，怎么办？所以猫头鹰不容易啊，首先不容易遇到，
嗯，
第二你不容易坚持
哦，
对，所以猫头鹰型的合作，它的前提是两个都是要相当成熟的谈判对手，而且彼此要愿意互相去了解对方，因为你在不了解一个人之前，你是不会愿意把资源给他的，对吧？
嗯，对，没错，
嗯，是。
所以也就像我们刚讲的那种现实的场合里面，你会觉得说，嗯，哎呀，感觉我的那个职场空间，大家好像都没什么大智慧，反正大家都只是为了谋求私欲嘛，因为会觉得我今天如果不争，那我就是被任人宰割，对，对，我被任人宰割的绵羊嘛。那我还宁愿就是去跟人家争一杯羹啊，至少不会饿死自己。所以我觉得环境影响也很大，因为就像有些人会讲说，我觉得这个人变化很大，他在这边这个样子，就他去另外一个地方，哎，评价竟然很好，或者是说，哎，这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好像换了一个性格一样，然后让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
对，在我的书里面总论的部分也有讲到一个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比如说他的沟通风格，他的谈判的方式，他可能也会被他后面的环境所左右。
哦，
那我这边环境有可能是公司给他的政策啊，
哦，
或者是奖惩的制度啊，
嗯，
或者是公司自己本身的文化，比如说这间公司他就是很讨厌求新求变。
哦，
那如果你是这间公司的员工，你出去跟客户谈了一个生意，那客户希望你在某些条件可以给他弹性一点的变动，然后你把这个客户的反应带回公司回馈，那老板可能他不喜欢这样变动啊，他会不高兴。但是另外一些公司呢，他又是比较创新的，他比较觉得他说，哎，这个氛围比较有弹性，他觉得说，哎，你只要可以帮公司带来好的生意，好，那客户的需求客户第一啊，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配合。
嗯，
如果公司的气氛是这样子的话，自然而然沟通协调的机制就比较强，那这个业务可能他 带给客户的弹性也会比较多了。
哦，没错。嗯，所以我觉得越到就是说在职场当中，大家可能接触到不同的人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跟朋友之间互动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一直抱怨说我想换个地方
什么砍掉重练，
对对对对，会觉得说因为不太可能是环境去适应你，通常是人去适应环境。所以你会不会在一个你觉得舒服的地方，有时候你觉得不合的点就是他真的在某一个取向当中跟你某一种本质相冲，你知道吗？
对，
就说你也不是不能融合融入，只是你觉得融入就觉得
很辛苦，
很不舒服啊，或者很辛苦，所以就要去转换。那你说这个地方难道真的就很糟吗？其实有人在里面也是过得顺，
如鱼得水，
对，
对， 对，
过得顺风顺水。所以我觉得其实看书的时候你也会重新去检视说自己到底什么是你自己觉得做得比较顺的一种模式。然后当然说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要学习嘛，我不会的或者是我不擅长的我硬要去挑战，
对，
有人会有这种感觉。像我自己看里面包括刚才讲到说狮子这一块，有些人是争久了吼，然后或者是强势久了，有的时候也会开始发现很多东西不是你大声吼啊或者是这个位高权重就一定拿得到一定得得到，
是
但是要他去做改变是不是也是不大容易呢？
通常哈，我们遇到狮子型的谈判对手，
哦，
我们刚开始绝对会跟他避免正面交锋
啊，
可是我们会起到一个教化人心的这个作用，
怎么教化他？
对，就是让他过程中发现他怎么嘶吼啊，怎么凶啊，怎么闹啊，他都得不到他要的
哦。
那一头狮子，他叫嚣久了，他会不会累？
会啊，
他一定会累。那他，就算他不会放软，他也不会再这么的张牙舞爪了。
哦，
对，这个时候呢，才是可以跟他比较理性沟通的时候。
是。
那我们就要运用谈判技巧跟谈判策略，来把一只凶猛的狮子转换成愿意跟你好好谈、好好算的狐狸。
哦，
你要把狮子变绵羊是不可能的，
太困难
的。对啊，你要把狮子变成鸵鸟也不可能，因为它个性就不是会躲起来的人啦。那狮子有没有办法转换成猫头鹰，就要看这个狮子有没有智慧。如果它其实蛮雄才大略的，他也有这个远见
啊。
他虽然凶归凶，可是你把这个大饼白狗的利益画出来给他看的时候，他突然有兴趣了。他可能你知道英雄惜英雄哦，对，他可能也开始愿意对你好。
我觉得人的弹性有的时候比我们想象当中还要大上许多，
对，
只是说你还没有戳中他的那个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谈判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谈判是变动的，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人呢改变的，也许你在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是狮子凶不拉几的，好像不可一世不可理喻。但是随着双方互动，这个互动呢是善意的，然后有技巧的，说不定他就真的被你转换了。
其实在看书的时候啊，你都会想说他里面举例到的这些动物啊，跟自己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同事啊、朋友长官是不是很类似。如果最近恰巧在谈一些事情受挫的话呢，也可以采取一些建议的方法试试看，也许可以扭转一下僵局。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微微马上回来，一样会邀请到吴律师来跟我们做分享，也听到这首好歌曲，由林俊杰所演唱的他说，很熟悉的好歌声哦，稍微放松一下。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路上太折磨，他说无所谓，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
怕清醒。
风调雨顺，
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会选举就靠你支持咯。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呢。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看书的时候啊，我也去思考了一下，就说在生活当中，也许是朋友或同事间，有没有这样子不同性格的人。
是，
我里面觉得最苦手的就是鸵鸟了，
是吧？
很多人应该都会觉得很讨厌那种总是就是置身事外，但他明明就在局里面的人。
对，
因为他的不作为让人很讨厌，就是说如果但凡吼个两句或者是怎么样都好像可以知道他想要干嘛，但是你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你就觉得无从下手，这是我在看书的时候我看最久的地方，
是吧？其实我也觉得齁，遇到其他四种动物我们都还比较有，但遇到鸵鸟有时候他
就是躲起来不处理真的是没招。
嗯，
但是我后来发现我这个就是这些常年的经验告诉我，其实鸵鸟呢还是有招可以对付它的。
哦，
鸵鸟其实它很怕麻烦，对吧？
哦，所以它才要躲啊。
所以你就让它躲起来会更麻烦。
哦，
你让它知道说比如说假设啊，有一个朋友欠钱不还就跑走了嘛，
嗯，
那他是不是觉得说，哎，你找不到我，我就不用还钱，
嗯，
啊，我比较轻松。那你就让他知道说，你如果再躲起来的话，我就法院见咯，
嗯，
啊，你就等着收律师函咯，
嗯，
那他会惊觉，哎呦，不行哦，这样好像会更麻烦，我之后还要跑法院了，
啊，
那他是不是就有机会乖乖出来？
嗯，
对，
就加大他躲起来的成本。
对，没错，装睡的人叫不醒啊，但是躲起来的鸵鸟，我们可以把它醒、啊。对，
在职场里面，我觉得很多这种人呢、欸，就是
是
感觉应该说，他也许以前不是这种性格的人，但是他在职场当中，为了找到安身立命的一角，所以他就选择当个鸵鸟。反正我也做事也无功无过，
对，
就是平平淡淡的，但偶尔你还会忘记有这个人的存在。
所以微微，你刚刚讲到重点，他觉得说他多做一件事情，他无功他也不会得到 extra 的功劳、或者是奖赏。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把鸵鸟引诱出来。刚刚是用吓的哈，那、现在是诱之以利
啊、
你让鸵鸟知道说，哎，其实你来做这件事情对你是有好处的，
嗯，
你不要以为没好处啊，你就把牛肉端上来给他看。那有时候是系统的问题，有时候是公司制度的问题。那 maybe 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跟上级主管讨论一下说，哎，我们是不是这个专案的部分啊，如果是谁做的话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比如说 bonus 啊、或者是这个在升迁上面会有什么好处啊，甚至是他管的人员他可以多一些人手啊，诸如此类的、用这个利益的部分来引诱鸵鸟现身，可能就有机会咯。
我觉得在职场里面哦，比起刚刚讲说那种很凶的或者是很懦弱派的、最让人就是这两种人可能都会统一的讨厌那种在滑水的。
没有错，这个时候是他们两方少数会意见一致的时候。
对对对，因为比起那种常常被掠夺或者掠夺别人的人、那种常常自己觉得好像是那种话外仙人的人、你就会觉得看了更不顺眼，
就觉得说我们在这边累了半死，然后你一直在一边就是纳凉。
他可能也不会得到很多的赞美或什么、但总归他就是打安全牌。
对，
这我有时候也很佩服，就说可以持盈保泰，然后就是在某种情况下你还可以抓紧那个平衡的人，
就是成为关键少数这样子、
无
为而治，然后滥竽充数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像一开始吴棠律师有讲到说，有些人会思考很久，觉得说，那我自己好像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类型、或者没有特别趋近于某一个类型，亦或者说我们针对不同类型的时候，我们要扮演另一种动物的形象或另一种动物的概念。其实鸵鸟应该有它的好处吧。
当然当然，鸵鸟好多了、
难怪大家这么喜欢当鸵鸟。
其实有时候这些鸵鸟们他们其实是智慧很高，他的智商是在线的，他倒未必是真的躲起来不想处理问题。有时候鸵鸟躲起来是为了更大的利益
哦、
比如说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时候这个卖车的那个业务他们不是会有这个业绩竞赛吗？
对啊，
那他可能有时间上的压力，那今天你是想要买车的人，那你会怎么做呢？比如说他这个月的月底他结算业绩，他就缺你这一单，他追你追得好紧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策略是什么？
就是拖。
你看微微你很聪明，自己都知道，你马上就脱口而出，那我就拖，我就等啊，以拖待变，等待什么变化呢？等待他什么时候，对方什么时候会把牛肉最好的条件端上来。所以有时候拖，有时候等，有时候躲起来是为了日后更好谈。
对
对，所以这种风格啊，真的如果大家听众朋友有空的话去仔细的研究一下、就好像五件不同的衣服，你在不同的谈判场合面对不同的谈判对手，身处于不同的谈判局势，要懂得适时的，今天穿运动服，明天穿晚礼服，后天呢穿一个 轻松的睡衣。
嗯，是，我觉得在我们刚刚讲说世人谈判课里面哦，就说让大家比较快速好上手的说去掌握这五个动物类型的性格的人，他们大概习惯的模式，然后有时候你也会蛮有代入感的，因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嘛，一定有很多可能同事啊、长官啊，或者是一些客户啊，你就开始觉得说好像他比较趋近于某些类型，那或者也许你在自己在互动的当中哦，常常碰壁，然后觉得说好像怎么总是谈不下去，哎，有人谈得下去我就不行，难道是因为我不得人疼吗？可能你没有掌握到里面的诀窍。然后我觉得很不容易的，就像刚刚吴棠律师也讲到啊，像那个猫头鹰嘛，很多人看书看到后面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也好希望自己可以有一天进化成有智慧的人，但是也确实像刚刚提到的，有的时候你那个职场环境啊，或者是互动的场景，假设没有什么太高的智慧的话，你当个猫头鹰也没什么太大
的。只有你是唯一有智慧的人的
话，对，那时候哎，心里会觉得很很呢，就是觉得很讨厌呢，就是说，面对那种大混战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呀，此时我好像也只能跟他们一起在里面混战，不然我在那儿也没什么录用的感觉。
是是 是，有时候这个环境会影响人去做一些不得不的决定。
可是这种变化，就说包含因为吴棠律师自己可能看的人或者是遇到的人也百百种哦。
对，
你自己算是蛮能接受自己性格上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吗？因为单纯我们把人分成五种的时候，你会觉得每一个都不一样，可是他如果同时集合在某一个人出现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好像一下是 A、一下是 B，
精神分裂。
对对对，有的时候是自己心态不一定能够接受，会有人会觉得说，哈，我要成这么多变，好像 我都不是我，我也不知道我是谁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刚刚有说到一个成熟的谈判者，他要懂得驾驭这五种风格，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自己的内核要够强
哦。
你的心理呢，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要清楚，就好像一个锚把你定在那边一样。像我在面对各式各样的人，那我的风格都不一样，可是我自己心里是很清楚说，我其实我本身是这样的一个人。对，我并不会因为说我今天必须要扮演一只狮子，然后我突然觉得说，好，我就是一个很王霸的人。对，那我也不会因为说，哦，我今天需要去在某件事情我可能要处于一个比较退让的态度，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不会，但是我会很清楚明白说，我拿这样子的态势啊，这是风格，我不会把它定义成性格
啊。
就是风格跟性格的差异是什么呢？风格就像衣服一样，你可以穿脱，你可以换，但性格呢，就是定义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像血型一样。血型你是不会变的，但是衣服你可以换来换去。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成熟的谈判者就是要懂得在不同的场合穿对的衣服，但是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很重要。
其实有的时候也是透过这个方式哦，你会开始比较认识说，哦，原来有些事我是真的很难接受啊，或者是有些情况就是说，原来我的性格上就是你。我明明知道这样做可能会成功，但是我就是做不下去。
你这样子让我在想说，我是不是下一本书写性格谈判书？
已经想好下一本了。
我觉得这应该会很有意思。
对对，就是说其实也是在你在识人啊，就是说辨识他人，认识他人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推敲跟认识还有了解。因为我觉得在过往的经验里面，你很少会很直接讲说，欸，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难答出来吧。就说突然问你说，欸，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想 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很多人都终其一生都在想这个问题，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啊。所以以前大家十二星座啊，进到现在都大家都 MBTI 啊，你的 MBTI 是什么，就为什么会那么红啊，大家就是想要知道我到底是属于什么性格的人，我到底该怎么做怎么处理。所以大家对认识自己这一个在近年来就是越来越一个风潮，
对，
就大家想要知道我是谁，这是很重要的。那我觉得这也很好，因为你要知道你是谁，才知道说你对什么东西是排斥抵触的
哦，
然后你的性格在哪个地方是比较有优势的。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的优势跟劣势在哪里，他才能够更好的去掌握自己 嗯，因为如果你连自己都掌握不好的话，怎么去掌握对手跟谈判局势呢？
真的，所以、透过阅读的方式哦，大家可以重新的去思考一下，哎，在你的生活周遭，不同的人，也许是亲人啊，或者是这个公司里面的同事啊、长官啊，他们也许展现出来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那他的这个性格可能不会很单一哦，偶尔这样，偶尔那样、哦，
是，
所以你要针对不同的局势去做出一些判断，那更多时候哦，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跟了解啊、你会更清楚说哇自己的弹性在哪里，要怎么去应对不同的技巧。那今天很高兴有请到吴棠律师跟我们分享世人谈判课，非常谢谢吴棠律师。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的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现在时间早上的8:51咯，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我们今天一样聊到的是沟通应对的技巧哦、当然是提供给大家一些方向哦。我自己也是在念书啊或者是上班工之后发现说，有些人很擅长应对不同风格的人，有些人呢很明显不太会应对。那你说他这样子会不会很奇怪？会不会上班啊这个在这个社会上打滚很辛苦？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每个人的特质不同嘛，但是去认知到多元性之后呢，你可能都会想说我要用对的方法来接触来互动，也许在推动一些计划啊或者是工作啊目标上面会更加顺利。我们也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学习成长。收听我们节目呢，听众朋友可以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哦，正声广播网络音机，载下来之后随时随地可以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现在点进去的话就会听到我的声音啦。那想要听重播的话呢，也有在 APP 里面有个选项叫做留声机，点进去点这个节目名称点日期就可以来找到这个重播收听的节目，欢迎大家快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啦。载下来之后就算是外县市哦，有网络的地方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我们精彩的节目内容。稍后9:00呢是罗继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大家也要持续锁定，有很多财经大小事哦要密切的来关心时局在变哦，最新的新闻资讯哦财经资讯也要来掌握。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啦，我们下次再见。转换一下感觉，这首歌曲恋曲1990。
不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能忘记你无言的转变。轻飘飘的旧时光就怎么乱走，
工作一段时间，好想到国际各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我更想到国外晋升学习职人大师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到30岁青年海外圆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iUse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许愿，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孵化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你来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止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